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赐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来到他的脚前，一同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12到20节。我们这是启示录的第六讲，今天的主题是得胜的基督。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请同工把经文。好，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开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就是那一位荣耀得胜的基督。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基督的意象。当时呢，我们是从荣耀的基督那一个角度来看的。那么今天我们是第六讲，我们是从人子的启示来看，而且我们是从得胜的基督这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启示。那么上一讲呢，我们说到耶稣命令约翰将所看见的荣耀和得胜的基督记录下来，写在一本书上，作为书信传达给亚西亚的七个城市的教会。那么他目的呢，是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向神的众教会来宣告说，基督是得胜的，基督这个得胜的事实是绝对的，而且还是永恒的，同时也勉励信徒全心信靠耶稣基督的得胜，可以与主一同来享受在得胜中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就是一卷书，一封书信，非常重要的书信，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录是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然后才看见了荣耀得胜的基督。那个这本书并不是约翰的神学著作，也不是约翰个人的属灵经验或者他的观察总结，更不是约翰凭空想象出来的灵异的故事书，乃是约翰被圣灵感动以后，真真实实的，他真真切切的看见了，听见了主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话，所解释的启示的经文。那么表明了荣耀得胜的基督与患难中的教会同在。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特别提到了基督形象的七个特性，它有七个特征，就是他的头与发，还有他的双眼，以及他的脚，那么他口中出来的声音，还有就是我们看见说他的右手以及他的口和他的面貌。那么这七个特征呢，与后面启示录要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那七个教会是有着特别的关系的。虽然这些关系不是按着顺序来的，但是它是确确实实与教会息息相关的，并且是个别的直接的与教会发生关系的。可见主耶稣基督他将得胜基督形象的特性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荣耀，他乃是为着教会，为着相关的教会他们自己的属灵的需要才显明了这些特性。因此这就充分的说明了基督本体的真相，乃是要与他自己的教会要完全的合一，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主必定再来，所以这一切都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得胜的基督。我们将经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得胜的基督，从12节到16节；第二个部分基督的安慰，17到18节；第三个部分基督的吩咐，19到20节。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得胜的基督。第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么约翰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他转过身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啊？约翰转身的目的是什么？约翰他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看谁发声与他说话，他想看的就是谁呀？因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拔摩海岛上，有谁会与自己说话呢？可是他转过身来没看见人呢，却看见了七个金灯台。那么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25章31到37节详细记载了如何打造金灯台的方法。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就是本章的最后一节20节，主也明确地指出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说的金灯台就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么金是指着神的本性，那个荣耀尊贵的特性。灯台的功用我们知道它是高举光，因为灯台本身不会发光，但是灯台它是高举光，那么这个光就是神的道。所以教会就是将这生命之道向世人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说金灯台一面是将神本性的尊贵尽显无疑，另一面也是说明神看教会为宝贵。那么耶和华神只是摩西打造会幕中的金灯台只是一个哈，他只打造一个金灯台。那么整个灯台是要用一块金金连成一体捶打出来的。那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做两个更多个呢？他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神的教会是合一的，它是一个身体，是整体的，不能被你分割的。那么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啊，他又照着所规定的这些样式，他造了几个啊？他造了整整十个耶，他把这十个金灯台全部摆在了圣殿当中。哦，我们看见说十个金灯台嘞，那么他所预表的内容并没有改变，但是圣灵的光照却是更加的 显明了，更加的清晰了。所以约翰看见了七个金灯台，那么七在圣经当中它是完全的数字，那么就表明了神是要用着全世界的各族各方的人民，宇宙性的古今中外的全教会来显明他的荣耀和得胜。所以约翰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没看见人呢，他只看见七个金灯台。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来寻求主，你想看见神的话，你就必须来到教会，你才能看见主。一个人只有来到教会里面，通过在神儿子里面完全的启示，他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神。否则啊，你根本就没看见神，你还自欺欺人，瞎子领着瞎子掉到坑里面，你自己都不知道呢。所以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这样说，从来啊没有人看见神呢，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从来就没有人看见神，没有人亲眼看见过圣洁公义荣耀的神的本体。那么虽然摩西被称为与神面对面的先知，但是摩西他也不能见神的真体啊，他不能看见神呢。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呢，就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越多的经历主，就能越清楚的认识神。基督与教会同在，教会的存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荣耀得胜的基督。只有当我们愿意像约翰那样转过身来，那也就是说指着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变过来，我们心灵悔改来到主的脚前，我们才能看见荣耀得胜的基督。那么第十三节这里说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灯台中间啊，当然就是指在教会的中间了。复活的主与教会同在，主的同在呢，一面是我们的祝福，一面是在鉴察我们。那么好像人子呢，就好说明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他仍然具有人的性质，他具有人性。那么好像人啊这一句话呢，同时又表明了我们的主他是神啊，所以他具有神性和人性这完全的两方面。他与教会合一，他能体恤我们，为我们代祷，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知道这一身的打扮是大祭司的装束，它表征着完全的权威。得胜的基督身为大祭司，身为大祭司啊，他仍然在教会中服侍，他是长衣直垂到脚，他是测不透的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看透他。他是全知全能全有，又是丰富奥秘的神。人间的祭司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些祭司跟基督是毫无法比拟的，因为基督他是按照他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教会当中来执掌大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见他胸间竖着金带，金带呢是君王的装束，表明基督他掌管万有。那么这一个装束他不是绑在腰间，他是竖在胸间哈。那么我们知道胸间是心之所在，表明了我们的基督他君尊的地位，而且他还蛮有慈爱。竖着金带是大祭司供职时所穿的衣服，
那么表明了耶稣基督身为大祭司，他还依然的在教会之中，他来服侍我们，为神的百姓祷告赎罪。大祭司的职分呢，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要将神的慈爱完全的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做父母的哈，啊，当然很慈爱啊，我们不仅慈爱，我们还溺爱我们的孩子。但是神是不会的啊，神呢，这一条经带就显明了神永远的旨意，它约束着神永远的慈爱。神的慈爱和怜悯是受到神的公义和圣洁的约束。那么正是因为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才有把握神的慈爱存到万代。那么第十四节这里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头与发皆白，说明他的本性是圣洁公义的，他是完全的圣洁。正如箴言所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所以我们知道白发是智慧和经验的表征。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那么这个白色呢，就表明了基督皎白纯净尊贵灿烂的光辉。白色是神所喜悦的颜色，尽显神的本性。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如同火焰在写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信中特别提到了这句话，那么表明他洞察一切，具有权威，他威严，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在他面前隐藏起来。全知的神他鉴察人心，具有完全的智慧。接下来第十五节说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也是出现在写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信中，所以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都出现在了推亚推拿教会的信中。那么这个铜啊，在圣经当中它是代表着审判和念经。民数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记载了关于铜蛇的事件。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光明的铜，光明的铜如同火的颜色一般，所以这个是火蛇。当年神怎样吩咐以色列人仰望铜蛇就得医治，如今神也怎样吩咐世人要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得救赎。所以我们看见铜的物理性质，它是坚固又耐用的。在圣殿中也有许多的器具是用铜来做的，如祭坛、铜盆、洗桌盆等等。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了神的审判和权威。正如箴言所说啊，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这个锻炼乃是指着审判说的，要洁净，要净念我们的心思意念。脚呢，就代表着施行，所以我们的主是永远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的主是完全公义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表明了耶稣的声音是极大且极具威严和全能。 主耶稣说话有属天的权柄，他拥有完全的能力，是无法抵挡的。所以没有人可以与神来辩论，也没有人能够与神来争执。所以人的声音都听不见，唯有神的声音要传遍地极。众水的声音就像有大声音如吹号一般，那么这声音如同号，如同号角的声音。那么上一讲我们也说到吹号，那一个是代表着神的命令，所以这个大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乃是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号令全军统管万民的声音。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啊，是同时出现在以弗所和撒迪教会的信中。那么在本章的结尾二十节那里，主自己也解释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表明了主自己就是那一位大牧人，教会在他的手中，他掌管并保守教会的使者。那么教会的使者呢，在这黑暗的世代里就如同明光照耀，他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们的言行举止显出耶稣基督的见证，为的就是要引人归主，归向正道。所以他们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并且能够得享基督的荣耀和胜利。那么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句话也出现在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中，他口中所出的话语能够击杀敌人并辨明一切，就说明了这是完全的真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辨明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乃是指审判。神是生命的源头，他的话语充满生命的能力，叫人能够辨明是非。所以当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就是像一把利剑一样直接插入我们的良心，他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面的各样的心怀心思，还有我们的主意都要辨明。所以他目的就是叫我们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什么是讨神喜悦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光之本，是生命之源，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就叫人无法直视，因为谁都不能直视太阳。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注意到从十二节到十六节，约翰所描述的人子的形象，他的外貌与我们先知但以理在西底节大河边所见的异象他们所描述的几乎相同这叫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主，他是那亘古常在者。约翰当然还记得在变化山上他看见荣耀的主，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又怎能忘记自己和彼得、雅各一行三人甚是惧怕本来以为人多可以在一起壮壮胆，是不是谁知道他们三个 都极其害怕，齐刷刷的扑倒在地。而此时正是耶稣近前来啊，摸着他们说，起来，不要怕，不要害怕。所以在约翰的心里面啊，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一位荣耀得胜的基督，就是当年他所追随的耶稣。不仅如此，和当年还是一个样，在灯台中间，他仍然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是那位荣耀得胜的基督。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基督的安慰。第十七到第十八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么在第二大点里面，我们会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安慰的手，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安慰的话。所以我们进入第一小点，安慰的手。我们知道约翰此时他身处荒凉的拔摩海岛，因着主的道，他被流放在这孤寂的海岛上。他是主忠心的仆人，那么此时呢，却是孤单，却是年老无助。他想念小亚细亚的教会，可是他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单单仰望等候主的再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所有来自于人的鼓励和安慰啊，都显得非常的无助、华丽和空洞。那么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安慰人的时候，如果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那个基督，流露出基督的爱，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会给人加添力量，就能帮助人。说时迟啊，那个时候是非常快的。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什么叫做像死了一样啊？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为死亡就是终点哈。然而面对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死亡的未知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充满了对死亡的那种浓烈不安的感觉，那种恐惧。然而圣经就在这里向我们启示哦，啊，这死亡啊不是终点哦。人死了以后，你的意识还是存在的，只是你无法动荡，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干嘛啊，进入那个永远真正的死境，所以你却无能为力。根据圣经的记载啊，没有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约翰此时就是在这个体验当中。这里不是约翰的幻觉啊，虽然他像死了一样不能动弹，但是他很清楚的意识到是主伸出了右手按在他的身上。此时没有任何人的意见，完全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才看到了荣耀得胜的基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切属灵的意象或经历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正如这里的约翰啊，他也是在主日被圣灵感动才看见了异象，像死了一样扑倒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只要你看到先知看到神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经历，就是向前扑倒
在主的脚前。
那么这个一个就非常关键，他与那些极端的灵恩派叫信徒被按手向后倒这种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见说一个往前扑倒，一个是往后倒，所以这是完全的不一样。如果这那个是出于邪灵的话，那就应当严加禁止，免得以邪乱真，成为像巫师那样的教化师。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按手是含有什么联合祝福，它还有委任祷告医治传递圣灵和力量等等的属灵含义，这是按手。所以主将右手按在约翰的身上，尽显神的慈爱和安慰，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对于我们属主的人来说，神就是我们的依靠和力量。总之啊，我们若自以为有，我们若自以为义的话，我们就必定还没有遇见主。当我们认识到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并且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对待死亡，我们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里面是那样的软弱，和主必加给我们的力量。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必定要扑倒在他的脚前，把自己交于死地，好叫主的生命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主是这样说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神自己的话，有神公义的右手来坚固帮助扶持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的同在必然使我们得胜有余。既然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同得荣耀，那么谁又能够阻挡神呢？所以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用起初的爱心，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成全，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进入第二个方面，安慰的话。主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且死过又活的，出现在士美拿教会的信中。那么2000年来啊，对于深陷孤独无助患难中的灵魂，主的话语就点燃了多少的希望和活力。所以这是主永恒的安慰之言，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凡属主的人就不用害怕，因为主所开始的，主必定负责完成。耶稣为着神的旨意忠心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首先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就表明了神与他所拣选的人有着那种割不断的爱的关系，叫我们看见说，唯有亲自经历了患难痛苦中和忍耐中的主，才能流露出这样新鲜活泼的安慰之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充满了全能力量，从他口中所出的话语发出亮光，所以照亮了我们的人生，也指引我们前面生命的道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在写给腓拉铁会教会的信中是说大卫的钥匙。那么不管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还是大卫的钥匙，都是要表明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是不变的，他胜过死亡，死亡在基督的身上不能有权柄。主说生命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赐生命的权柄直到永远。主耶稣不仅仅只是神的羔羊，他不仅仅只是世人的救主，主耶稣还是神的君王，是神的审判者。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神的话语指引着我们人生的道路，除非我们在神的道的里面，并且让神的道来管理我们，否则我们不能真正得着安慰，我们不能真正得着安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所以这个安慰的话语就是指神的道。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基督的吩咐，第19到20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也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点，把所看见的写下来，就是叫我们要传扬福音。第二点，七星七灯台的奥秘。我们先看第一小点，传扬福音，将所看见的单写在书上，这是一个命令，并且这个命令在启示录当中总共说了12次。主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托付给约翰，并且把奥秘的事指示给他，那么明确的吩咐他说，哎，你要写下来啊，是吧？表明了当我们看见异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那不是单单你自己看见就算了，不是你自己在那里享受高兴的不得了，乃是要将所看见的完完整整的写下来，使其他的信徒和教会也能够看见这个属灵的异象和神的信息。正如保罗所说的，这传扬福音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指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信息，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却要借着我们来传扬出来。并且保罗还继续说，所以我求你们啊，保罗说，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我因看见神奥秘的启示啊，所以不要丧胆。我们有份于神旨意的苦难，这乃是我们的荣耀耶。神喜悦向我们启示他的奥秘，我们若不肯与人分享属灵的看见，那就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是白白的得着，也是白白的舍去。奥秘乃是指着无法靠着我们人自己的知识来明白的，只有靠着神的启示才能知道的真理，这个是奥秘。所以他所隐藏在神里面的旨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如今神已经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使徒，使徒又把它教导给我们，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是在基督里同得产业，同为基督奥秘的身体，他们也要同享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将奥秘启示给我们的用意啊，而不是让我们来炫耀的，不是让我们引以为属灵的骄傲，乃是要我们这些知道的人去传扬他的名，叫别人也能知道神的奥秘，与神同工，直到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是要单单的来传扬福音的信息，而且我们还要因为看见这福音的奥秘，要将它做成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即使遇到了患难也不至于丧胆，因为我们有基督同在，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同为基督的身体，同蒙神的应许。所以就叫我们真正的能够领悟到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本相，我们才能够超越患难的经历，得着真实的生命，就是那基督美丽的生命。那么根据历史的记录，我们是不能够忘记当年的信徒，他们是要怎样的面对何等的残暴的迫害。罗马帝国的暴君，他用基督徒作为人肉火把，来点亮他在庭院中的晚宴，他也把基督徒丢到斗兽场当中作为自己的娱乐，把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剥皮砍头等等的迫害，种种的残暴。彼得对我们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稀奇非常的事。所以我们虽然经过水火，神却使我们进入那丰盛的生命。保罗也特别强调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必要受到逼迫。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使徒再三的提醒，神苦口婆心的在这里警戒我们，为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遭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神已经把话说得再直白没有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仇敌撒旦啊，他是不会浪费他的弹药的，他绝对不会用他的弹药去打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会集中他的火炮，用他最强的火力来攻击那一些能够撼动阴间势力的真正的信徒。这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在属灵征战之中。所以面对如此的逼迫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是何等的深奥而伟大呢？但是再苦再难，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啊，我们就得胜有余，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警示名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所以正如生铁要经过高温精炼以后，它才会成为钢材，所以它的价值也被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看见说，贵重的金属它是经过火的提炼就更显宝贵，所以同样经过火炼的信心啊，在神的眼中也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也是更加宝贵，你可以成为更加宝贝的器皿，并将这福音传遍地极。好，我们看第二点，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这是出现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表明了一群在属灵上当护着教会基督耶稣基督见证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如同星星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发光。他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为主发挥功用，是这样的一般人。那么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就是教会，表明了教会的功用和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基督和圣灵。所以教会啊，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每一个人，我们要愿意让圣灵充满，行起初所行的，用起初的爱心来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在十三节里面，约翰他看见的异象当中，他说啊，他是这样说，他说基督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哎，然而到了二十节，就是现在我们最末了的时候，却又告诉我们七个金灯台在基督的右手中。那么到底是基督在灯台中间呢，还是灯台在基督的手里？这是我们这个小头脑无法理解的，根本无法运用我们对物质空间的概念来解释。所以很明显哈，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乃是要写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并且表明了基督和教会就是那种属灵的非物质的合一。同时他也强调了基督对教会的权柄和掌管，这是神的奥秘。好，我们做一点总结。随着世代的变迁，使徒的年代渐渐的过去，硕果仅存的约翰呢，他也是垂暮之年，随时都会离开。那么面对乱世中的逼迫和患难，对信徒心灵的冲击和那种惶恐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基督就在这个时候向约翰启示了千年不变的道理，唯有耶稣基督，叫全教会都知道啊，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有得胜。主耶稣基督自我介绍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一群害怕的不得了的信徒，来完全的信靠他，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叫我们真知道，即使我们殉道了，我们还是要活，我们也必然活着，而且还是要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得胜的基督他就向万民启示说，虽然我们还在肉身之中，但是只要我们立定心志遵行神的话语，圣灵必赐力量给我们，他必赐智慧给我们，叫我们无论遇到何种的逼迫和患难，都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我们看见说，本来荣耀得胜的基督那个本体的真相乃是主所独有的，但是却着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叫这一切都成为众教会所共有的本相，使教会能够装扮整齐，成为他的心腹。所以主必再来，叫我们在永远里，在永恒里与他合一，完全的合一，并且还要和他一同坐宝座，坐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也是整本圣经要启示的真理，就是那将来必要成的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存留给我们，好叫我们看见那荣耀得胜的基督与患难中的教会同在，
看见你荣耀本体的真相，要与你自己的教会完全合一，叫我们真看见那将来必成的事，从而能够专心仰望等候主的再来。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